别节目是不是啊？啊，去祝贺母亲哈、啊，或者被人祝贺是不是？好，没有关系啊。所以呢，我在想，你有没有带上次的讲义啊？没有带是正常啊，有带呢是非常啊，非常啊，有带是非常，有没有非常的举手？我看。有哇，有哇，鼓掌一下，鼓掌一下。那没有带的正常啊，那么也给正常的鼓掌一下。啊，因为好几个礼拜了嘛，对不对？就加母亲节了啊，那么没关系啊，你有带圣经对不对？哦，那就行了，有圣经就行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讲哈、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章啊。那么你有圣经的话打开一下可以吗？啊、哦、那么假如你旁边的人啊、没有圣经啊、哦、帮忙一下好不好？啊、哦、有需要圣经的举手吗？我知道你的电话可能有了啊、哦、假如你不方便有没有，我们把圣经给你一下，有没有人需要圣经？啊、哦、这边前面有几位，能不能同工们帮忙一下到前面来啊、哦、好，那么啊、假如你没有带讲义，那你下礼拜带了就好了啊、哦，那么否则我们下礼拜再补给你也可以的啊、哦。那么但是你手上有圣经那就没有问题了，神的话语都在上面好不好？可以吗？好啊、有没有人可以拿一两本圣经到前面来可以吗？有没有人找得到？好，谢谢帮忙啊、哦。好，希伯来书第八章啊、哦。那么这个希伯来书每一章都有不同的主题嘛啊、哦。那么上一次是两周前了哈，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八章，讲到神怎么样使用耶稣基督在天上至大者的这个右边做执事，对不对？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帐幕呢，是一个真的帐幕，对不对？地上的帐幕只是天上帐幕的一个缩影，或者是副本，或者用我们现在语言来讲呢，就是地上呢是一个影印本，天上那个才是原本，是不是啊？这个是 photocopy， 那个是 original， 对不对？那么现在耶稣基督在天上就是这个 original 真的帐幕做执事，因为他是这位超越的祭司。那么过去旧约的时代，所有的祭司们都是在地上，就是说这个 photocopy 的这个部分哦，做祭司。那么现在耶稣基督成为超越的祭司，他是在天上这个层面做的了，对不对？好，那么有了第八章的这一个的背景呢，希伯来书马上就转入一个更重要的主题了，那就是既然有这个祭司哈、哦，祭司一切所作所为呢，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个根据呢，就是神的律法了啊。那么这个律法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约定了啊。所以下面马上就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了。既然这一位超越的祭司耶稣基督现在在超越的帐幕，就天上的真帐幕做祭司，那么现在呢，他所做祭司所根据的律法，就是根据的约，也就是一个更超越的约，对不对？这个整套就提升了一个层次了啊。所以在第八章第六节这里呢，圣经就这样写了哈，他说第八章第六节哈，如今耶稣所得的职分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什么约的中保啊，约这个主题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约呢，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啊。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既然有新的约出现，那就表示前面那个不完全嘛，所以才需要有修订本嘛，是不是？好、啊，这个我们都能了解了啊。那么现在这个新的约是如何呢？啊，复习一下了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对不对？新的，这个不是旧的啊、哦。这个新约是怎么样的呢？和旧约有什么不同呢？旧的约是第九节讲的，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是旧的啊，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领他们，这是主说的。在旧的约关系里面呢，百姓有没有约呢？有，但是呢他们没办法守这个约，那么这个是旧约的状态了啊。那现在新约的状态又怎么样呢？第十节了，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么这个下面新的约的不同啊，是怎么样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这个新约是不一样的哈。第一，新约放在哪里呢？不是放在摩西的旧约一块石头上，石板，是放在新板，就是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的。现在我们的心灵信主的人呢，就立了约，立约就是信了主了哈。信了主的，我们的心灵里面有神的灵啊，也就是神的感动、神的教导、神的启发，是不是啊？神的提醒。那么这个不是写在石头上，或者是一张纸上，是写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心灵里面就是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把他的心意刻画起来。所以信耶稣的人懂得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个就是新的约了，建立了一个新的约了。那么这个约呢，不需要再告诉我们的邻居、乡亲、弟兄说，哎，你要去认识主啊，不需要了，因为有新约的人他已经主在他里面了。所以现在是不是要去认识主，而是主亲自呼召我们呢？那么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了。那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这样子的工作了，是不是啊？好了，那么这个第八章了，我们上次讲过了哈，所以复习一下哈，因为有一点点印象之后呢，进入第九章，我们才明白原来这里讲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九章，对不对？第九章了哈，好。啊，第九章呢是一章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内容很丰富的一章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九章要从前面讲到旧的约和新的约哈，下面就要讲旧的约的祭祀方法和新的约的祭祀方法有什么不同啊。啊，那么这个是希伯来书写作一以贯之的宗旨，就是比较新和旧，比较地上的和天上的，比较属人的和属神的领域啊，这样子的两个层面的比较，好，两个层次的比较。现在第九章呢又讲到原来前约就是旧约，是不是啊？有礼拜的条例了和属世界的圣物啊，那么这个是这个讲到会幕的布置了。下面啊，因为有预备的帐幕了啊，这个是会幕，头一层叫做圣所，这个是会幕的安排嘛，第一个进去的叫做圣所，里面就有不同的摆设啊。我读出来哈，我请你哈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基于一个观察啊，所以我会问你两个问题哦啊。一个我下面练出来的时候哈，这里讲到圣殿啊，不是圣殿，这个至圣圣所啊，圣所就会幕的圣所，其实也延后到以后的圣殿了啊。在圣所里面的摆设，我要问大家啊，圣所是做什么的呢？好，先看看摆设好不好？好，然后我就问我的问题了啊。他说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什么？灯台、桌子、陈设饼，好，这三样东西都有意义，是不是？灯台点着呢就照亮嘛，哈，代表神的光嘛。桌子呢就是摆设东西要放在上面嘛，哈。陈设饼呢就是他们这个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拿出来献给神的嘛，哈。那么这个是祭司用的了哈。那么第二个幔子呢又有这个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 里面又有不同的摆设，对不对？啊，有什么呢？约柜啦，有盛马拉的金冠啦，亚伦发过芽的杖啦，两块约板啦，那么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的施恩座啦。他说这几样我现在呢不能一一细说了，我也不能一一细说了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律法其实写得很清楚了。好，那么我下面问的问题是这样啊，这个圣所哈是祭司每一天都进去的啊，至圣所是不能每天进去的，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去。那一天做什么呢？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啊。先从圣所外面这一部分讲，好吧？那么祭司要进去，进去做什么？要跟神啊，真的这个动物的祭物在外面焚烧了嘛？哈，不是在圣所了，在外院这个庭院这里哈。那么焚烧完了之后就要进去，代表什么呢？祭司代表人要与神的沟通嘛，对不对啊？洁净嘛，哈。那么祭司在这个的桌子有这个桌子，对不对？上面有灯台，有陈设饼，对不对？哎，有没有写椅子？有桌子，有没有椅子啊？你的圣经有没有写啊？没有，没有的意思就是祭司不能坐下来的，没地方坐的了。你看这里啊，这个很有意义的哦，很有意义的哦。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没有想过是吧？啊，怎么有桌子没有椅子是吧？啊，你没有想过哈？哦，那我就要带领我们一起去想哈，在圣所里面的布置啊，只有桌子，没有椅子，因为祭司一进圣所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啊，为百姓祷告啦，哈，点灯啦，点灯就是让神的光照到人间，象征着这个了哈。换句话说，他进来圣所的时候，就是执行祭司一切的任务，为百姓啊，成为百姓和神之间的桥梁，洁净的礼仪啦，哈，或者是为百姓祷告啦等等。换句话说，祭司进圣所的时候，担任起祭司职责的时候，是不能坐下来的，他必须站着做所有的事情。那么不能坐下来有两个含义了哈，一个他没空坐嘛，他很忙碌的，在里面为众百姓哈洁净赎罪祷告祝福等等，这个是很忙碌，他没时间坐啊。第二，不能坐下来的意思就是在神的面前哈，这个代表一个恭敬的态度啊。那么这个是会幕哈，以后到圣殿也是一样的。那么换句话说，祭司在侍奉的时候都是站着的，所以牧师讲道也站着了，是不是啊？起码我喜欢站着了哈。那么这个有背景了，对不对？啊，那么会众是坐着了是吧？啊，还好没有现在牧师站着，会众躺着了，还没到那个地步。啊，你知道吗？东正教教会啊，啊，你知道什么是东正教吗？你知道哈，就是也是基督教的其中一个大支派了啊。他们聚会的时候没有椅子的嘞，会众也是站着的，啊，牧师也站着，会众也是站着，从头到尾站到完。那么这代表一种含义的嘞，啊，为什么没有呢？不是节省金钱的啊，不用买桌，不用买椅子，不是，是聚会是永远站着来敬拜的嘞。他们聚会很长的哦，啊，我们啊，这个11:30哈，哦，就要结束一个半小时，对不对？今天一个小时又20分钟，啊，这是我们正常的设计了。他们一聚会一小时两小时很正常的，就站着。那么当然这个不同教会传统啊，哈，哦，我们也不需要说哪一个是正确，哪一个不正确，这个教会一直来都这样嘛，哈，哦，所以你继续安然坐在这里没关系哈，哦。当然你的心是敬拜主啦，对不对？啊，不管什么姿势，你的心更重要了，对不对？好，好了，那么这个 这个祭司的任务就是在圣所里面做这些了哈。那么他讲完圣所呢，就讲后面至圣所了，对不对？啊，至圣所里面有约柜了哈。那么约柜就是一个木造的柜子，啊，上面有基路伯那个天使的雕刻，象征着神就坐在这个柜子上面，那个叫做施恩座，是一个位置，你看起来就像一个位置啊。那么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神就坐在上面，就象征着神与人同在啊。但是呢，这一个空间叫做至圣所，这个空间和外面这个空间叫做圣所，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很厚的布幔隔开的，这个隔开代表什么呢？这个隔开代表着人不能直接进去至圣所朝见神，在旧约是这样的哈。那谁敢朝见神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不圣洁的，不圣洁的人见神那一天呢，不圣洁的人就要，圣经说什么？死诶。所以大家要去朝见神都是敬畏无比的哦，因为这不是闹着玩的哈，不是开玩笑的哈。不圣洁的人遇到圣洁的神就被神击杀哦，那是很紧张的一件事啊。所以平常百姓不能进至圣所，要每一年的那个大祭司才有资格进去，而且不是想进就进的嘞，因为一年只有一天，那天叫做赎罪日，大祭司才能进至圣所来侍奉，是怀着敬畏的心哦。好，那么各位的讲义你可能没带来了，没关系，你回去看也可以，或者呢我在这里哈，在各位你回去看34页了哈，假如有讲义的这叫34页，然后没有讲义你回去再参照34页哈。那边我就把一个大祭司，每年不是有一天吗？那一天是犹太历7月10号。那么犹太历跟我们的阳历是有差距的，就好像我们的阴历跟我们的阳历有差距的一样啊。犹太历7月10号大致每年呢都在阳历的9月份啊。那么这个赎罪日，今天犹太人还在守这一天的啊。那么这个赎罪日这一天，大祭司就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去侍奉。那么在各位34页的讲义上就把当天他会怎么个进出至圣所的事情啊写下来了。你假如有讲义就看啊，要没有讲义你听我读啊。那么我这样读出来的时候啊，你一边也用一下脑啊，数一数啊，算一算大祭司进出至圣所几次。然后呢你要看大祭司进去至圣所之前沐浴的嘞，更衣的嘞，哇他那一天齁、哦、沐浴几次齁、哦、哇很严肃的齁、哦、我一个一个读给你看啊。好，7月10号那天啦，犹太历，大祭司他就来到圣殿咯，对不对？那么就他那天是要当值咯。那么大祭司当值呢，大祭司献祭了，每一天他都要献燔祭的平安祭，这个每天都做的，所以今天来他也做了。做完这个之后呢，啊，开始算了哦，他就要沐浴，沐浴呢，就沐浴之后呢，就穿上这个细麻衣的肋袍啊。那么大祭司的衣服呢，有肋袍，有外袍，外袍是礼服啊，啊。那个以佛德哈，那个礼服，内袍呢就是用麻做的一个袍子。当大祭司献燔祭的时候呢，是穿上礼服的。当他要进至圣所之前呢，他要把礼服当然要脱下来，因为沐浴嘛哈。沐浴完穿上来，不是礼服，是细麻衣的内袍，这个有意义的。 每一个动作都有意义的哈。啊，为什么要穿细麻衣的内袍了哈？大祭司的礼服是很厚重的，又有这个宝石啦什么的哈，但是内袍却是非常薄的，象征着当人进至圣所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人在神面前没有办法遮掩的，所以他所穿的衣服就象征这个意义哈，不是穿很厚重的礼服进去的，他是穿着一个很薄的，表达着我来朝见神，我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遮掩的，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进去做什么呢？进去呢，这个穿了礼袍，穿了这个麻衣内袍之后呢，就献祭了啊。献什么祭呢？献赎罪的公牛了。那么大祭司，当圣经说大祭司要献祭，是有很多人帮助的哈。譬如那个牛要不要宰杀？要啊，那利未人做的，不是他做的了哈。要宰杀了，把血要怎么样留下来了等等哈，焚烧了这些，所以他下面有很多同工了哈。不过他是主导的了哈。那么献赎罪的公牛了，献赎罪的公牛献为了谁赎罪呢？除了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啊，请注意哈。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着大祭司本人有没有罪啊？有啊，所以才需要先为自己赎罪啊，和他的家庭赎罪啊，是因为他下面就要代表着人哈，成为神人的沟通桥梁，他必须要先洁净自己，所以他要先为自己和自己的家赎罪，于是就献上赎罪的公牛了哦，然后。这个牛就会焚烧咯啊，然后呢取这个火炭啊，烧的时候不是火炭吗？还有个香炉啊，他们带着一个香炉火炭就要进至圣所了，哇，这一年只有这一天可以进啊，哇，所以呢这个进至圣所它不是有一个香炉吗？进至圣所之后的香炉上面有火炭吗？是吧，进去之后呢就把香放在这个炉子上来焚烧啊，犹太人的香呢是粉啊，所以一放进去就会烧了，烧了就有香气跟烟，那么这个香烟呢，烟就弥漫在这个至圣所里面了哦。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代表着人不敢见这个施恩座上的神了，虽然他已经进了至圣所了，约柜就在他前面了，但是他仍然不敢与神见面了，代表一个敬畏，所以要把烟一进去就要把烟香就粉了，香粉放在这个有炭的金炉上，于是就呜这个烟就出来了，于是就遮盖了约柜和这个祭司了，在他们中间有烟的哈，那么这都有重要的神学意义了啊。看，于是这个烟冒出来，人就看不清楚这个施恩座了，与神仍然有一个距离了。做完了这个呢，大祭司就把那个正在烧着的这个香炉啊，放在至圣所，继续焚烧的意思，继续产生烟的意思。这时候。他就离开出来了哈，所以第一次进去对不对？第一次进去，那么离开了至圣所了之后呢，就取献祭的公牛，刚不是有一头牛吗？公牛宰杀就有血了，对不对啊？这时候呢，香炉放好了之后就出来，就把刚刚宰杀那个公牛的血拿一些再进至圣所。啊，你算一算第几次进去了哈，又进去一次，进至圣所做什么呢？这里有血了哈，公牛的血啊，就用手指沾这个血，在进了至圣所，这里有施恩座嘛，对不对啊？但是有烟哈，不过施恩座在那边，他就沾血，弹七次，在这个施恩座上，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血代表着。祭牲的生命啊，哦， 代表着祭牲赎罪的效果了，把这个赎罪的效果来到神面前了，承认自己的罪了，于是就弹血七次，然后呢又离开至圣所。好了，离开至圣所之后呢，就完成了大祭司为自己和本家自己的家庭赎罪的过程了。于是从这个律法的礼仪角度看，这个大祭司现在已经是洁净的，于是下面他就要执行这个洁净的祭司就要执行来为百姓赎罪的工作了。好，所以下一步是为百姓赎罪的怎么做的呢就带来两头公山羊，两头一头呢，一头公山羊要献给主的，于是就把那头献给主的山羊宰杀了，又有血了，羊的血了，于是大祭司就拿着这个羊的血，这个羊的血代表什么呢？代表着百姓为百姓赎罪嘛，就所流出的血嘛。于是他是来的这个羊的血，再进至圣所，这第几次进去？第三次是吧？进去至圣所，又把这个血弹血七次，在这个施恩座上，代表着百姓向神认罪啊。第三次，然后做完了，他就离开至圣所了。然后呢，就在至圣圣所的金坛的四个角抹血弹血使这个坛归神为圣嘛。好，这是第一头羊为百姓赎罪是吧？刚我们不是有两头嘛是吧？那么还有一头呢？好，另外一头羊呢不宰杀的那头羊是什么呢？这头羊要献给这头羊呢是要归给亚瑟瑟勒。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到现在没有人懂得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字全本圣经只出现一次这个很不容易，你去出现多几次，你可以看别人的别传的经文嘛，是吧？只有出现一次的字，在希伯来文圣经不止一个了这种字眼特别来掌握，所以直译了就把发音译出来，叫做亚瑟瑟勒那做什么的呢不过做什么意义比较容易明白了就是这样的，这头羊不杀了，活的大祭司呢就会把手放在这个羊的头上按手在他头上，这代表是什么呢？大祭司刚刚不是赎罪了吗？百姓的罪吗？现在要把以色列家的罪按在他手头上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罪归在这头这个羊上了那你说这是怎么个传播法是用电子的呢，还用什么高周波的呢，电磁波了不用问这个科学玩意儿就是完全是宗教意义的意思就象征着所有百姓的罪。那么这是一年做一次的吧，说今年百姓所有的罪归在这头羊上，所以你所有百姓的罪就被这个羊负担了然后呢这个羊不杀的，就有人就把这头羊牵到一个旷野地给它放生，代表什么呢？代表这头羊是扛了所有百姓的罪现在这个罪有没有离开百姓了？离开了，对不对？离开到哪里呢？到那个旷野无人之地了，就是远在天边的意思了。所以这个也很丰富的象征意义的祭司杀一头羊为百姓赎罪之后，把所犯的罪归到那个第二头羊身上，于是把这头羊拉到了无人烟的地方，象征着我们的罪离开了。所以当这个羊离开的时候呢，哇，百姓非常欢乐 因为我的罪，哎呀，离开我咯，这样。不过这个象征的哈，明年要再做一次。那明年为什么要再做一次？所以日复一日要做这个，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讲的了。懂得这个背景的人就会明白了，为什么明年要再做一次啊？因为没有真正赎罪嘛，所以又来了嘛。这个特效药不是很特效了，是吧？还要继续吃下去了。好了，那么这个羊带走，不过这个很戏剧化的，对不对？哦，看众百姓看到一头羊这样子哈，这祭司归罪，然后哇，这个羊就原你我了，哇，大家欢呼啊，感谢主，我的罪已经离开我了，这样。啊，蛮有意思的哈。好了，他们就会发大声啊，吹角啊，诗班就献诗啊。当这个羊离开的时候哈，众民就俯伏敬拜啊，感谢我罗主啊，我的罪离开我了，这样啊。好了，这时候呢，大祭司已经做了很多事了，是吧？下面再次沐浴更衣。他现在请问他穿的什么衣服啊？细麻衣，对不对？沐浴更衣完了之后呢，就穿上他的礼服了，就是外袍了，穿上大祭司的礼服了哈。穿上大祭司的礼服之后呢，大祭司就献刚刚有祭牲嘛，啊，那个脂油啊，烧他的脂油在坛上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旧约观念了啊，脂油代表着那个祭牲最好的部分。现在这个观念跟我们是不同的，是吧？现在肥猪肉还吃不吃啊？哈哈，是不是啊？哦，我们要吃的吃肉之前都要把肥的切掉，是吧？哎呀，胆固醇呐，又是什么三甘脂油又三高了，哎呀，切掉切掉。哦，那么旧约时代呢，脂油是那个祭牲最好的部分呢，只能两个用途，第一个献给神，第二个祭司吃，啊，只有祭司可以吃，因为有一部分祭肉是归给祭司的，哦，换句话说，脂油啊代表着最好的，哦，那么其实呢现在我们吃东西把油去掉也是最近的事情，对不对？你问你的上一辈，啊，比如我的妈妈，啊，我问我的妈妈，啊，她现在85岁了，啊，她说啊，油啊是，就是说在她年轻的时候啊，那是什么时候呢？我那时候是，经济当然不像现在的时候了，啊，而且呢是战争时候呢，中日战争啊。他说在那时候物资缺乏，假如有一天呢，啊，你有肉吃的话，我很高兴啊，假如那一天吃的是肥肉的话，那更高兴啊。换句话说，假如你能选呢，啊，你会选肥肉不会选瘦肉的。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脂肪啊能够提供更高的能量，你能饱得更久，你知道吗？对不对？真的真的是这样啊。哦，那么在那个没有物资的时代哈，肥肉不知道多宝贵啊，是吧？啊，你有没有经过那个榨猪油的时代？有没有自己榨猪油？有没有？有哈，有这样经验的，我举手我看看。你不一定你榨了，你看到家人榨也算了哈。哦，有啊，哇，你看，哎，有一半呢，哦，那这样很容易沟通了我们了。哎，请问了，榨完猪油那个渣要不要丢掉？哦，怎么丢掉那么好东西，哈哈哈哈，是不是啊？哦，你了解这个年代哈，你有那个经验，你就了解旧约了，啊，哦，啊，哦，这个命太好的人读不懂旧约了，哈哈哈哈，真的真的啊，在那个旧约时代，脂油是那个祭牲最好的部分，所以要把脂油献给神。好了，焚烧了。那么当然还有祭牲，不是只有油嘛，它还有其他的部分也一起焚烧献给神了，是吧？然后呢， 大祭司呢就读赎罪日的经文了，他们每一个节日都有特别的经文要读的，所以我们今天崇拜读经是不是沿袭这个观念，对不对？啊，读这个经文了之后呢，就祷告，然后为百姓祝福了，啊，然后呢，这时候呢，他还是穿着礼服，对不对？穿着礼服做这个的哈，然后这时候呢，大祭司要第三次沐浴更衣，第三次了啊，是不是第三次了啊？要再洗一次澡，完了之后呢，把礼，当然洗澡要把礼服脱下来嘛，沐浴完了之后更衣了，穿上细麻衣了，为什么呢？因为下面他要再进去至圣所了，进至圣所不是穿礼服，进至圣所一定是穿细麻衣，代表什么？我刚刚说了，代表神与他与神之间没有任何能够遮掩的，当然他不能脱光了进去了，是不是？但是穿那个最薄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好，然后进至圣所，第几次进去？第四次，对了，第四次进去。进去做什么呢？进去把第一次进去不是有个香炉吗？放在里面一直冒烟吗？这个时候要结束了嘛，所以他要第四次进去把那个香炉拿出来，就离开至圣所。离开至圣所之后呢，再一次沐浴，第几次沐浴啊？第四次洗澡啊，沐浴啊，啊，沐浴完呢，就穿回大祭司的那个礼服，他本来穿的是细麻衣进至圣所嘛，沐浴完了就穿回大祭司的礼服，穿完礼服之后就献晚祭，晚祭是每天都会做的，那一天的晚祭，所谓晚祭哈，不是晚上的意思呢，晚祭的意思是最后的意思啊，啊，这个晚的意思不是晚上，是下午三点钟，哦，所以一早现在忙碌到下午三点了，献完晚祭呢，大祭司那一天的侍奉就结束了，于是当然百姓也就散去了嘛，对吧？那么大祭司结束了大祭司的任务呢，他不能穿着大祭司的礼服离开的，因为那个礼服是代表他要执行祭司责任的时候才穿的啊，于是他就把礼服脱下来，换上他自己的便服，之后呢就回家啦。回家做什么呢？回家跟亲友一起欢聚，因为他今天几次进至圣所？四次进出至圣所，没有被神击杀而死。为了他活着结束今天的侍奉，大家欢喜高兴来庆祝。庆祝什么呢？不是生日，不是结婚60周年哦，庆祝什么？哎呀，大祭司啊，吴大祭司啊，只要是我的话，你还活着，哎呀，感谢主啊。于是大家一起欢庆，你知道吗？你能体会吗？活着出来齁，是值得欢庆的事。那就表示什么？你看大祭司那一天抱着什么心情去的？必死的决心，哦，随时会被击杀的那种恐惧的敬畏的心去侍奉的。所以一结束了，平安回家，哦，松一口气，于是大家一起庆祝嘛，因为活着出来了。就好像假如有一个人今天哈，生了一个大病哈，结果好了，出院了，你要不要庆祝一下？要啊，同样的意思啊，是不是啊？所以你能体会大祭司在至圣所的侍奉哈，是非常一板一眼哈，小小心心、敬敬畏畏的呢。那么今天这个态度我们仍然应该有了啊。当然我们现在侍奉，诗篇说我们存着敬畏又喜乐的心来侍奉他了，这是两个看起来不能够合在一起的态度哈。不过真是这样，因为神是烈火，所以要敬畏哈。不过神也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喜乐嘛。为什么我们有现在这个福分呢？因为耶稣基督赎了我们的罪， 为什么大祭司会害怕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他现在所做的一切的赎罪都是象征性的，这样子啊。那么换句话说，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到了第九章，就开始用刚刚我跟你讲的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我们需要去了解。对犹太人而言，他们那是他们的被处境的一部分，他们不需要这样讲解了，他们都知道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有了这个背景，知道了之后再来看这个经文，我们就明白了，哦，原来这个意思。好，现在回到经文可以吗？啊，又回经文了哈。第九章第六节，好，前面五节呢就讲他的这个至圣所的摆设了哈。第六节了哈，第六节，好，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常常进的是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这个帐幕叫什么？圣所，对不对？圣所可以常常进去。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一年一次的意思不是说只进去一次了，就是一年只有那一天的意思了，这其实进去四次嘛，对不对？独自进去，没有人能陪的，只有他有这个资格。而且进去要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那么圣灵用词指明了，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啊，是不是啊？换句话说，只要头一层的帐幕，就是人必须要透过祭司才能朝见神，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的话，第二个帐幕就是至圣所，人是不能进去的，因为人必须要透过祭司才能朝见神啊，是不是啊？好，那么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了。哦，那只是一个象征哈，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什么条例啊？属肉体的条例啦，就是人间的条例啦。哦，命定到振兴是更新了，振兴就是更新了，命定就是神定规了，到了更新的时候就要停止了。更新是什么时候呢？下面讲咯。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这个就是更新的时候咯。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好了，那么他怎么样呢？他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了。那个帐幕是什么？在天上嘛，是不是？他现在在天上嘛，是吧？所以他所献的祭就不是地上祭司所献的祭了。那他献什么祭呢？好，今天不讲了，今天讲不完的了，下面了哦，今天停在这里哦，你继续回去看看经文哦。当然你，我相信你知道答案了哦，那就是他自己嘛，对不对？祭司变成祭物，哦，这个是旧约没有的。以前的祭司献什么祭物呢？牛啊，羊啊。现在这一位大祭司献的祭物是他自己。下个礼拜我要请大家去思考哦，为什么这么超越的大祭司他必须献上自己，这个有道理的哦。好，我们知道了，但是为什么呢？好，下礼拜讨论了哦，好不好？可以啊，好，想一想啊。哦，是啊，超越的祭司为什么要献上自己？今天先到这里好吧。啊，今天很多母亲们啊，再次祝你母亲节快乐了哦。啊，母亲节啊，母亲吃饭是免费，你知道吗？啊，刚刚忘了报告了哦。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失去机会就走掉了哦。哈哈，我们一起祷告好吗？谢谢主，在欢乐的时刻，让我们再一次也有机会再来思考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一切人间的欢乐都会过去，但是在主里面的欢乐却能永存。恩待我们今天欢乐的日子， 不只享受到人间的欢乐，更是经历灵里面永恒的欢乐。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永恒的赎价。愿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也能在这个真理中活过来，经历神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